那些人见楚清月正站在岸边，立即吩咐船夫将船撑回岸边，将他接上画舫来。池浩天却从始至终不曾抬一下眸子。楚清韵看他这般，心间是难言的疼痛，忽略掉心头的阴阴钝痛，楚清韵安慰自己，能见到他并且一船同渡，已是上天厚爱千年修来的福分了，莫要再要求太多。现在既然两人已有了缘分，那么之后的事就靠自己。楚清韵向来只相信事在人为，而此刻他狂妄地觉得人定胜天，即便老天不让他们在一起，他也会逆天而行。在边上的人都默契的谁也没有开口，只是看着眼前的女子，目光灼灼地盯着池浩天。一旁的歌女也不唱了，画舫里瞬间安静下来。过了一瞬，池浩天才慢悠悠地转过头来看着楚清韵道，
你把我这歌姬吓到了，既然他不唱了，那你便唱一曲吧。
他面容依旧清朗俊秀，语音却寒冰骇人。楚清韵什么人没见过，此刻更不会被他吓到，只是在一旁的众人却坐不住了。池浩天竟然让一国宰相之千金给他们唱曲儿，而且是顶替一个歌姬唱曲儿，这是赤裸裸的羞辱，简直可恨之极。虽然众人都是池浩天的朋友，可是此刻却都不由得觉得他做得过分了。但凡不是歌姬听到这种话的女子，都应该羞愤难当。可是楚清月从来都不是平常女子，只见他做惊喜状道，
池浩天，你想听我唱曲吗？那好吧，
那我就献丑喽。依旧是灵动闪烁的眸子，依旧是纯净无瑕的面孔，可众人却觉得楚清韵变了许多，他竟然这般委曲求全，着实令人看着心酸。池浩天只想赶他走，不想再和他纠缠，自己已有婚约在身，总不能两个人都辜负。他怕相处久了，他会对这丫头产生不该有的情愫，他在克制自己远离她。可是这丫头竟然像是粘在自己身后了似的，自己走到哪儿她都能找到，三番五次的冷言拒绝和刻意的羞辱竟然丝毫没有打消她的念头。再次看见她站在自己面前时，他都快怀疑两个人是不是宿命注定的缘分了。此次再次狠心羞辱，想要他彻底放弃念头。现在伤心总好过以后伤心吧。只是这个丫头竟像是听不懂他的羞辱似的，竟然欢喜应下，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看着他晶莹剔透的眸子，心间流转的是复杂的情绪。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楚清韵自小不怎么爱学唱歌弹曲儿，琴棋书画只是略微学习，可好在其天赋惊人，所以拿出去比试也丢不了面子。他尤其善棋，若是认真下来，无人能将其打败。当年教他的几位年老高深夫子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而乐曲中他尤善琵琶，一曲琵琶曲能引人入胜，仿若身临其境。原先他心境高远，一曲秋水弹得天高地迥，心境令人折服钦佩。现下他心境已变，他索性不弹自己最善弹的曲子，反倒抱着琵琶弹了一曲《凤求凰》。琴音零零切切，楚清韵前抱琵琶，雪香微透轻纱，小莲初上琵琶弦，弹破碧云天。分明秀阁怨恨都向曲中弹，夫凝玉鬓梳缠，倚窗前素娥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正好一枝娇艳，当研独梢华。池浩天停杯且听琵琶语， 细捻青拢，醉脸春容，斜照江天一抹红。楚清韵轻抱琵琶半遮面，看着迟浩天醉了的模样，不禁巧笑嫣然。众人看得痴了，听得痴了。当他轻拢慢捻，最终把手指压下，琴音渐渐呜呜消逝，只让人觉得缠绵悱恻，悲泣难言。楚清韵抬眸再去看迟浩天时，却不想他是低着眸子，好似什么都没有听见似的。方才他一脸沉醉，反倒像是错觉。不过楚清韵却不怎么丧气，一曲罢，表明心计的意味无比明显。他站起身，语音清澈，玲玲有些少女特有的柔软，也有他自己特有的俏皮灵巧。他红唇轻启道：我不知你对我到底是何心思，但我却不羞于承认我喜欢你。说罢顾不得脸红，只盯着迟浩天看。迟浩天抬眸紧拧着他，楚清韵看不清他眸子中晦暗不明的深刻意味，他只等着他开口。半晌，迟浩天冷冷道：哼，你喜欢我与我何干？语气平淡，让人无端生起懊恼。姑娘家都这般苦苦追求，他竟毫不为所动，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当真想让人上去教训他。可是楚清玉却不羞恼，只接着开口道：我要与你成婚，你说关不关你的事？口气欢快雀跃，好像是真的一样。众人惊愕，只知道迟浩天先前与将军家千金小姐有婚约，却不知何时与这楚清韵也定了婚约了。这真麻烦，得罪哪一方都不可。却听迟浩天轻蔑道：本事倒不小。楚清韵闻言觉得他是在夸自己，开心道：我若是有此本事，你当如何？迟浩天真的很好奇他会怎么做，竟然想要改婚约，他绝对不允许的。这个丫头太狂妄了，竟然企图分开他们俩。原本该立即出言拒绝的迟浩天却迟迟没有回应，只睡着了状，内心正在与天人交战，却什么结论也没得出，索性不言不语。楚清韵见状更加欢喜，只当他默许如果他有本事要得婚约，两个人就可以成亲。想到这里欢喜异常，完全忽略了身边忧心忡忡的众人。众人只觉得心有些不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看到迟浩天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只得将一声长叹埋在心底。这两人不知该拿他们如何是好，都是倔强的脾气，谁也改不了。一个心里有人不愿意负人，一个执拗决绝认定了便绝不回头，两人明显都是一副痴情种的样子。既然都认定了此生不换，那么就不知最后会是谁先败下阵来。倘若败下阵来，楚清韵就得找一个不爱的人草草度过此生，他是绝不愿的。如果是迟浩天败下阵来也好，虽然辜负了那女子一心一意的真意，可是若是和楚清韵共结连理，双宿双栖了，他们乐得见得到，这也不失为一段家长里短饭后茶余的佳话。可这都是后话了，是他们美好的念想。只是现下迟浩天的回应才是最重要的。这迟浩天缓缓抬眸看着眼前娇俏可人的楚清韵，只觉得心间是抑制不住的情愫。一个女子这一般纠缠不清，却让她有了想要守护的念头，仿似受了蛊惑般。她缓缓开口道：你若是有这本事，我就是娶了你又有何妨？话一出口，四座皆惊。原本没指望迟浩天能做出回应的楚晴韵更是欣喜若狂，只觉得心跳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欢脱。他应下了，他竟然应下了。 头晕目眩，飘飘然如在云端的楚清韵只觉得他的一生已然圆满。众人只觉得心间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提起了一颗心。这婚事可不是说成就成的，且不说女子上门求婚这件事对女子闺女影响有多大，相爷宠爱女儿，这人尽皆知为甚。楚清韵要是执意嫁给池昊天，相爷定然不会为了那子虚乌有的名誉而斥责女儿的。至于楚清韵，她是从不会把闺女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放在心上的。可问题是，七王爷是个心机颇重的主，嫁到他们家就等于牺牲了自己，并且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相爷的地位很可能被猜忌到，也就岌岌可危了。众人心中思忖，却无人道出。这些事儿啊，还是留给相爷定夺吧。这是国家的大事儿，也是他们的家事，旁人实在多不得嘴。池昊天有些恍惚，他自己竟然就这么答应了。遇见这个丫头以后，自己好像变得一点也不像自己了。原因为何无从知晓，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对这个丫头有了兴趣，他喜欢这个丫头的性格，倔强不扭捏，可是他太单纯了，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虽然心里有些小期待，想看他有什么本事促成这段婚事，可是他却不信他能做成。今日楚清韵一反常态的没有一直黏着池昊天，他自顾自的欢喜了好一会儿后向众人告别，他急着回去和爹娘商量此事呢。众人见他欢喜眉飞色舞，春风得意极了，不由得也受到了感染，都扬唇与他挥手告别。那池昊天却依旧慵懒不在意的样子，楚清韵并不在意，只欢喜道：池昊天，你准备好花轿抬我入府吧。众人闻此言，只觉得心中敬佩更甚，如此霸气外露的话语，怕是也只有他这么坦然自若毫不羞涩地说出口了吧，当真是世间奇女子也。楚清韵总是让他在池昊天面前丢脸出洋相的三脚猫功夫，倒是突然眷顾他起来，没让他再一次狼狈不堪的丢脸跌进水中。他身姿灵巧，轻如飞燕的翻转身子飞出画廊，稳稳地落在岸边，利落离去。众人感叹一番，回转身来，池昊天却忽然开口：这么喜欢，怎么不去追求？听他欠扁的冰冷声音，众人禁不住翻白眼道：你倒是得意起来，我们倒是想追，如此女子真是奇绝，怎奈心有所属，不然怎会待得今日。池昊天貌似不在意的轻笑，这楚清韵的确是一名奇女子，倾慕她的人不在少数，不知她怎么就偏生看上自己了，说不上开不开心，感动却是有的。这世间竟还有个人这般眷恋他，这种感觉还是很温情的。若是他嫁作他人，他定然不许。想到此，没有深想，脑海中又记起那清寒女子。他们婚期已尽，他们会在一起吧？楚清韵当然不知道那么多。他回到家，直奔父亲书房。父亲见他回到府中，还这般兴冲冲，孩子一样急切，不由得有些放下心来。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女儿这般开心了。原本还准备把她送到宫里，去和她姐姐玩两天。姐妹两个从小就关系密切，什么都互相分享。自从姐姐嫁入宫中，楚清韵就寂寞了许多，可她从来不表露，只是每一次去宫中时就极欢喜，总是和姐姐亲不够。楚清韵闯入书房中，见爹爹在处理公务， 有些赧然道：“
爹爹，吵到您了？”
楚丞相此刻心情极好，笑道：“不碍事儿，清月啊，这么急匆匆的来找爹爹，所为何事啊？”
看他满面欢喜，丞相也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楚清韵听见爹爹问起，不由得喜上眉梢，急忙道：“
爹爹，我要嫁给池昊天，还请爹爹为我做主。”
楚丞相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想说不可以的女儿，池昊天万万嫁不了，这样只会苦了你自己的。可是看见自己的女儿这灵动的样子，纵是想拒绝也要想个万全之策才好，所以那紧锁的眉头也渐渐地打开。他睁大眼睛看着父亲，楚丞相闻言一怔，心间思绪万千，想起朝间传闻与皇上对七王爷的忌惮，可是看见楚清韵盛满心意的眸子，随即颔首慈爱道：“
好，爹爹啊，明日去趟王爷府，为清月定亲。”
楚清韵闻言开心极了，上前抱着相爷撒娇道：“
爹爹，您最好了，总是那么宠爱着清月。”
相爷闻言面上欣慰道：“
你和你姐姐从小就懂事，爹爹护不住你姐姐，总得为你做点什么。”
楚清韵看着慈爱的父亲，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将头埋在丞相肩头，掩饰着自己已经微微泛红的眼眶。丞相知道楚清韵此时可能已经哭了，这孩子从小就这样，见不得人对他好，一点点温情感动都能让他感念铭记许久。于是丞相拍了拍楚清韵的肩头，柔声说道：“
你娘亲还不知道呢吧，赶紧去告诉她这个好消息，说我们清韵要做新娘了。”
楚清韵闻言抬起头抽了抽鼻子道：“
爹爹，我这就去告诉娘亲。”
说完又兴匆匆地离去了，身影欢快地跟来的时候如出一辙。丞相看着楚清韵那欢快的模样，知道他真心喜欢池昊天，他欣慰一笑，他一生福薄云浅，没能为家中传一男丁，可是好在两个女儿貌比天仙，性子也都纯善懂事，也令人心头安慰。只是当年大女儿被选入宫中为妃，却是她无力阻止的，纵使自己一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还是免不了要受制于人，一句皇命不可违让她痛心疾首，亲手将女儿送上了花轿。一向以平静近人、心怀天下著称的楚丞相，今日却一改往日的和气模样，露出一副下定决心的样子，他一定要为女儿争取到这份婚事。随即就在心里思索明日见到七王爷该如何开口。楚清韵开心地跑到母亲的院子，边跑边大声道：“
娘亲，娘亲，你在哪里？”
丞相夫人早就听到楚清韵久违的欢乐笑声，今日听见心头高兴，连忙放下手中正在缝制的嫁衣，迎出门来。楚清韵进得门来，一下子扑进娘亲的怀中，欢喜极了。丞相夫人柔声问道：“
清韵何事这么欢喜？”
楚清韵喘息两口，接着开心的道：“
娘亲，我要嫁给楚昊天了，爹爹答应为我做主了。”
丞相夫人闻言心头划过苦涩，这傻丫头就非要这么执拗吗？如此卑微定然是要吃亏的，只是见到她这么开心， 又想到既然他这么笃定，迟浩天肯定是应下了。传言都说迟浩天是个专心之人，希望他能善待自家女儿才好，收起满腹心思。丞相夫人笑道：清月啊，你下了决心不改了？楚清韵正经道：不改了。丞相夫人闻言，只在心里暗叹一口气，这孩子脾气太倔了，可是看见他如今这般眉开眼笑，想必也只有那迟浩天能够为他带来欢乐，如此便随他去吧。第二日，楚清韵在屋里和母亲一起缝制嫁衣，当年姐姐的嫁衣也是他们三个一起缝制的，他们希望姐姐是这天下最美丽幸福的新娘，现在母亲也是这样将祝福送与他的。两个人正相谈甚欢，丞相下了早朝归来，寻到夫人院子里，见两人都在，脸带笑意缓缓道：七王爷已经应下婚事，只是说迟浩天不一定答应，这个七王爷也管不了那孩子，只有让皇上亲自下诏方可，不如我今日再入宫向皇上请旨可好？楚清韵闻言开心极了，七王爷已经应下了，只要迟浩天的父母不反对，那么这亲事已经成了一半了，只需要再向皇上请旨就行了。他怎么能不欢喜呢？这样的开端不就预示着好的兆头吗？于是看看娘亲，又转向父亲开心笑道：嗯，那清韵就在家中等候父亲的好消息了。丞相颔首，一家人去前厅用过午膳，丞相就立刻出门入宫去了。楚清韵与母亲又去房里缝制嫁衣去了。到了吃晚膳的时间，丞相还未归府，楚清韵和丞相夫人坐在前厅等候，两个人心中满是忐忑，莫不是皇上不应？心中焦急，只觉得时间过得极慢。到得月上中天之时，丞相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楚清韵见父亲累极了，上前搀住他，心痛道：爹爹，你怎么了？丞相看着楚清韵，眸中带泪道：爹爹，对不住你，皇上不答应婚事儿，我再三请求，皇上依然不肯。楚清韵闻言心中难过，难不成自己真的不能和迟浩天在一起吗？丞相夫人将二人扶回屋中，温言相劝，两人却相顾无言，无比伤心。丞相心中悲切，想自己一朝丞相，到头来却什么都没为女儿做到，心中的悔恨无以言表。一瞬之后，丞相突然看着失魂落魄的楚清韵道：清月，为父有一法可以为你求的旨意。楚清韵正在失神，他有些不甘心，他的大好姻缘不能这样就被皇帝一句无关痛痒的不同意就轻而易举的否定了。他又不了解其中的艰辛，他向来如此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楚清韵满心怒气，他还想要向迟浩天证明自己的本事，他还要和迟浩天并肩看天下美景，他愿意为他承受一切痛苦，他已经想好了要为他变得沉静贤惠，温婉内敛。这两天母亲教了他许多让他收敛性子，相夫教子，他一一应下并记在心上。为了迟浩天，楚清玉愿意为他放弃最初仗剑天涯行侠仗义的生活，他愿意为他直起针线，他已经做好了为他做一切事物的准备。可是皇帝老头的一句话却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他满心愤怒化为衰竭，难道他和他注定没有好结果吗？ 为什么上天给了他希望又这样残忍？为什么？他在心里哀切哭泣。现在父亲突然开口，楚清韵的心中大喜，看着父亲不说话，只怕这又是一个梦。丞相缓缓开口道：
皇上向来宠爱五皇子，若是能让他为我们请旨，说不定还有转圜的余地。
楚清韵闻言破涕而笑，忍不住开心地跳道：
对呀，我们可以找姐姐呀，姐夫最宠爱姐姐了，他一定愿意帮我的。
说完，楚清韵便搂着母亲开心笑了。丞相夫人见两人情绪大起大落，不由得心酸难言。他们竟这般执着于此，坦然通透一笑，他们开心就好，若是能成，自然是最好。一家人又一番话语，先是丞相与丞相夫人坚持要替楚清韵走一趟去找五皇子，楚清韵说什么也不肯。今日父亲入宫已经受了不少委屈，自己再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愿让皇上和父亲生了嫌隙，说服父母说自己入宫找姐姐，保证不闯祸不急躁，听姐姐的话，和姐姐一起向五皇子说明情况，让他为自己请旨，如果请旨不成，不能急躁，免得引祸上身。丞相夫人叮嘱许久，到了夜半才睡下。楚清韵昨日睡得极晚，一晚上都在做噩梦，破晓时分被噩梦惊醒，便再也睡不着了。匆匆洗漱以后，就和父亲前后一起入了宫。宫门口，楚清韵点头让父亲放心后，直接去了五皇子的宫殿。楚清韵的姐姐楚清文见妹妹来了，只觉得欣喜难耐，但听她说了事情的始末，也认真眨着聪慧沉静的眸子道：
你已经决定了吗？非他不嫁。
他先前听说了不少妹妹追迟昊天的事情，虽然知道妹妹从小就是这样的性子，心里也不由得有些羡慕她能这么勇敢地追逐爱情，不像自己早早入了宫，困在了这个金丝笼子里。不过爱情和成亲却不能混为一谈，若是那男子不珍视她，日后的生活必定艰辛。好在她的丈夫爱她，即便初时他不爱他，甚至怨恨他，可是时间久了，在这寂寞的宫殿里，他的爱是他唯一能得到的温暖，所以他能撑到现在。如果迟昊天不爱妹妹，将来妹妹就等于陷入了一座牢笼里。